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弟兄姐妹，请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欢欣歌唱，来赞美我们的主。
欢欣歌唱，献上感谢祭，神的儿女要昼夜赞美主，举手仰望，诚心的敬拜，赞颂我主，荣耀尊贵，欢欣歌唱，快乐侍奉主，忠心仆人，要昼夜思想主。高举双手，扬声的歌唱，传颂我主，荣耀生命，欢欣歌唱，献上感谢祭，神的儿女，要昼夜赞美主，举手仰望。全心的敬拜，称颂我主，荣耀尊贵，欢欣歌唱，快乐侍奉主，忠心仆人，要昼夜思想主，高举双手。的歌唱，赞颂救主，荣耀神
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
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心酥，又听到隆隆雷声，你居大众，点亮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化身，你怎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甘愿被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天空地充满敬奉，你要颂扬，主啊你真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
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真是愿意每一天每一刻都赞美你，因为你是伟大的神，你手所造的是何等的奇妙，你的大功遍满了宇宙，我们更要赞美你的信实，你的公义，还有你那永远不改变的慈爱。感谢你主耶稣基督宝座上的圣羔羊，为了我们的罪，你竟然道成肉身，并且死在十字架上，因你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你的宝血我们得拯救，我们也要称谢你赞美你，愿我们仰望能见到你圣洁的容面，也愿你的荣耀时时刻刻都照亮我们的心，求你圣灵在每一天都与我们同行。主啊，你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求主修剪我们，好让我们多结果子，也求主看顾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教会行在主的旨意当中，如一个灯塔照亮周围的一切，也能使那些迷失的人归向你。求主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悦纳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主得到当得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请坐。下面我们诗班继续带领我们的敬拜，他们今天要献的诗是主导文，主耶稣基督曾这样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就像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 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问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所欠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哈利路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你的，到永远。我要一生一世寻求，在主殿中张扬荣美，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是的，主耶稣基督不但教我们如何祷告，他也跟我们讲，人活着不单单靠食物，乃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让我们准备我们的心来等候主的话语。
就听我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凭你的信实和公义来应允我。耶和华，求你赐恩典，把我度人生里面水泛滥之余，你作王掌权，早晨我要听你之言，因我依靠你，使我得知当行的路，因我仰望你，教导我遵行你旨意，因你是我神，叫我得知是你道路，因我等候你。
请大家起立。今天我们诵读的经文记载在圣经新约希伯来书第五章一至十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着所受的苦难顺从，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感谢神的话语，大家请坐。
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来继续敬拜我们的神。天父，感谢你，每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话语的时候，这样的宣告宣读，主，我们知道神已经借着你在十字架上的得胜，你成了那完全的赎罪祭，成了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可以靠着得称为神你的儿女，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的凭据。我主，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也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的一切，也帮助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知道所当行的道路，知道在这个世代当中如何来为你做见证，如何在这个世代中让教会成为一个能够照亮周遭，能够发光，能够做盐在地上的一个神你自己所托付的团体。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聚集在你面前敬拜主，你不但把这些一切的丰盛赏赐给我们，主，你也把你的托付放在我们的当中，而让我们在这个世代来学习做你自己这个儿女，也做你自己遵照你自己使命而行的仆人。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主，我们今天聚集在你面前，我们再一次为教会的需要，也为各样的事工在你面前蒙受你自己的托付来祷告。 主你自己赏赐给我们，主你给我们的使命，要我们去在这里做见证传福音。谢谢恩主，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周遭，看到我们的肢体当中也有许多不同的需要，我们一一的带到你的面前，为了各样的事工的需要来到你面前向你祈求，为了教会里面的这个成长的需要，我们继续的仰望神你自己的供应。我们也为教会里面的家庭有各种的需要，主我们今天特别在这里纪念到曹辉姐妹，主我们知道她的身体，她在上一周开始做第一个另外一个阶段的化疗，主因为这些药物非常的强烈，主她的身体很难承担得起。主我们知道她在这些这个身体软弱当中，主但她对你的信心却不受到影响，她对你的这样的一个仰望，这样一个的这个信靠，主我们在她的言语，在她的见证当中，我们再次得到安慰。感谢主，求主你看顾保守他的家人，也为他的先生好意，还有他两个儿子上个礼拜三在众人面前接受洗礼。主我们真为这家庭祷告，求主继续的看顾保守，虽然他现在暂时停掉了药物，但是主你自己成为他的力量，成为他的帮助。我们也为白小燕姐妹在上海，主她的这个一直在癌症的这个病痛的这个医治的过程当中，主你与他同在，他最近他的腿也发现会疼痛，求主你特别看顾保守他。我们继续也为 Cici 祷告，为他在最近的这个的身体的这个情况，为他继续在仰望神你自己的恩典，主保守他们全家能够靠着你的大能大力走每一天的日子，过每一天的日子。我们也为其他的接受治疗的家珍姐妹 Vera 姐妹还有 Jenny 姐妹，主我们都继续的祷告。我们仰望神看顾高强弟兄的母亲，求主恩待他保守他。恩主我们今天也想到在美国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国家里面，主我们也要再一次面临到整个国家的选举。主每一次当我们面临到选举的时候，主我们想到我们是神你的儿女，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智慧，也给我们知道当做的选择，也知道给我们当尽的义务，在这个国家，在这一个的社会的制度当中，主我们如何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如何在这个帮助这个国家走上正途，帮助这个国家再一次拾回起初神你让立国的这一个的这一个的标准，这一个的信靠的基础。我们仰望求神自己来掌管这一切，为我们的同工今天在外地的服事，仰望主你自己，主让我们不论在什么地方，有你自己的同在，有你的话语的同在，有你自己与我们同行。感谢主的恩典，求主保守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这个世代实在是一个很富裕的世代，我们有各样的物质上的丰盛，我们有各样的一些的享受，我们也有各样的一些的娱乐或者是各方面的设施，所以我们这个世代的确是过得我想从不同的世代来看的确是很舒服的日子啊。但是在这许多的丰盛的当中，我们这个世代也有一个很大的需要，我们就发现最近我们常常听到一些的弟兄姐妹的身体的状况，听到一些人也听到现在在这个社会当中，在这个世代当中最受欢迎的一些的言论讲论或者是等等，大概不出两类哈。一类是教你怎么样，你们都不晓得吗？一类教你怎么赚钱吗？特别哈，这些年我有机会到中国进进出出哈，你如果说在那个机场等飞机之后，常常看到书店里面都在不停的播放一些什么讲座演讲啊，大概都跟什么理财致富有关系哈。这个大概是一个这个时代一个很特色哈。另外一个讲座哈，大概在海外或其他地方也很叫座，也很这个热门啊，就是教你怎么样，教你运动，教你健康，教你怎么样可以免疾病，教你可以，换句话讲，教你可以怎么样长命百岁，大概了哈。这两类的论坛，大概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所不管什么人呐、啊。不管什么样的人，不管什么样有没有信仰或什么样信仰的人，都很热衷、哦、根据我的记忆，在我们教会12年的历史当中、哦有一次很特别很特别的聚会，把我们教会挤得满满的，不是礼拜天、哦、 是星期大概星期五晚上吧，我记得不错，而且不是在这里，还在我们还在租那个中华文化学校场地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们请了一个所谓的专家学者来讲有关什么东西啊？排毒是吧？你们都记得哈？哇，那天我看到实在是吓我一跳，人山人海，可以用这话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可惜这个话题从那么多年前一直都很热门到今天。话说回来，人我们都需要，也都希望过一个健康的生活，因为跟我们的健康有关系。因为我们的健康一旦受损，我们的身体遭受到很大的这个灾害，很大的困难，甚至我们很多该做的事都不能做。但是除了人以外，我们需要健康。我们的人的团体呢，我们人的聚集的这一个的组织呢，我想也是需要的。许多年来，教会2000年来教会的成立、教会的设立，从使徒的时代一直到今天2000多年以来的历史的里面，教会在不断经历过各样的一些时代所带来的影响，时代所带来的改变。感谢主，教会神使用很多忠心的神的儿女，让教会一直走在这条道路当中。虽然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挣扎，甚至有很多的苦难，让教会可以坚持下去。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差不多在20世纪的开始里面，我想是一个进入另外一个转型了。教会一直在讨论，大概近50年是最明显的。在不论在北美的教会或者在海外的教会，大家都在谈论一个问题。怎么样让教会能够成为一个越来越，应该用什么样的话来讲形容？怎么样来帮助教会成长？好了，这个名词就是说，目的都是帮助教会成长。到底教会应该成长到什么样子？到底教会成长的模式是什么样？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模式哈。大概基本上来讲，有人说现在我们的教会分为3大类哈，不是什么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不是这样的分类哈。在讲我们的福音派的教会里面，大概有分3大类的教会的成长。我在讲成长的模式哈。第一类的就是所谓的比较传统型的教会哈，传统型，各方面还维持的这个比较属于宗派型，不一定宗派有关，但是传统型的聚会方式等等等等等等，好，这是一个形式。另外一个形式呢，就是比较新的，就是大概从最好的代表性就是那个柳溪教会，是不是叫柳溪？他们中文翻译叫做 Willow Creek， 芝加哥的那个柳溪教会、溪流教会，我不晓得到底是哪一个。但是这个教会的看重的就是以慕道友为导向，他们叫做 Seeker Sensitive 啊，就是说让这些的这个聚会完全以慕道友吸引慕道友，传福音给他们，在聚会当中让他们得到，让他们觉得很没有压力，让他们觉得他们可以来慢慢听福音，然后改变。这是另外一种形态的教会，很看重这样的福音的工作。第三种就是介于当中，第三种的教会，介于当中的这个成长的模式，特别是在这个成长的模式当中，大概到了90年代，教会里面有一个名词的出现，大家都在研究。因为过去大家的看法，在过去那个时代，特别到了这个 Willow Creek 教会的 model 出来以后，发现很多很大型的教会是这样的发展起来，这样大型的教会是这样发展。所谓的大型就是人很多啊，那个你们有机会去看看这样的教会，我们附近当然也有些了，但我们附近的这个规模还比不上，现在 typical 讲的 Willow Creek 那个 model 那种的教会，你如果有机会去的话，到了停车场就像到迪士尼乐园一样啊，那停车场之大，你要停车，他有人这样告诉你这样停完以后，你要记好停哪里，不然回来你找不到你车子了。像这样的增长的教会是很多人很羡慕的，很多人认为那是所谓的成功啊，教会的成功。因为我们这个时代都讲成功，人有人的成功，事业有事业的成功，教会也讲成功。但这个合不合乎圣经呢？到底圣经有没有这样定义，叫我们做一个所谓的成功型的教会？而且这个所谓的成功是定义在这样的一个方式上面，是完全是看到呢？因为这个时代给我们的一个观念，就是所谓的成功叫做越大越好。越大越好，是不是？教会礼拜堂越大越好，停车场越大越好，人越多越好。但人不是越大越好啊，人要越来越 slim 啊，要这个要。但是在教会的里面，可是从90年代教会看看，慢慢的有一个的新的转向。90年代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新的运动， 大概这个运动追根究底，就用一句话来表示，大家所看重的是要回到圣经里面，大家所看重的不是一个所谓的成功的教会的定义是越大越好，而是讲到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健康的教会，就像人一样，每一个不同地区的人有不同的审美的观点哈。当然我相信美国也不是认为越大越好了，这个人的健康，但是美国很不幸的就是很多这样的现象造成肥胖，造成一些的情况。但是你如果到欧洲，到其他的地方，那些地方国家面积比较小，车子也比较小，居住空间也比较小，我想是因为这个元素他们就不能太胖哈，所以他们因此有很多的运动走路，所以人看起来就比较结实，比较健康。但今天的教会重点不是在越大越好，重点是怎么样的健康。那到底什么是健康呢？今天不是我们用我们自己人的看法来下这个段落。健康并不是一个人的健康，我相信并不表示他没有生过病，健康不表示他完全没有病。其实完全不生病你要小心了，因为很多人完全不生病哈，不小心病还就非常的严重了，因为他没有这种防御或者是有这个警戒的心哈，因为没有了解到健康的这个可贵。教会的健康，我们要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来看。我觉得给这个健康下一个定义啊，给这个健康的教会或健康下个定义，最好的就是耶稣自己的榜样。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啊，大家都记得耶稣基督他的成长，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52节，那个时候他们描写到圣经里面描写到耶稣他的成长，用了一句话一段的经节来描写来描述。他这么话是说什么呢？他说耶稣的智慧，第二章52节，路加福音第二章52节，耶稣的智慧和声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我们常常提到的是说智慧和声量，我们比较提到，我们印象中也比较深，智慧我们当然知道的，一个人的成长需要智慧，一个人成长他的智慧跟他的年纪有关系，那个声量其实表示是一个年纪，是一个年岁，要成正比。但是除了智慧跟我们的年岁，不是你就是你活得越久你的智慧应该越多要一起成长以外，其实还有很重要的后半句话我们常常比较忽略。这后半句话强调的是什么呢？是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神和人都喜爱他的心都一起的增长。神喜爱当然我们知道非常重要，神若不喜爱那绝对完蛋了，呵呵。但是人也喜爱，为什么人喜爱呢？因为这样的教会或因为这样的人他有见证，因为这样的人这样的教会他有生命的见证，让人可以喜爱，让人可以羡慕一个属神一个健康型的个人或者是教会的生命。今天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定义来看健康的一个定义，看到一个健康教会的定义的话，我们就要回到圣经的原则。其实我找了圣经，我也看了一些的书籍今天社会上也有很多的书有可能有些很多人翻过这个潘秋松这个他们出的牧师他们出的这一书叫做什么健康教会的9个标志，是吧？9标志哦，那里面也提到了很多，那也提到一些蛮比较具体实用的标志固然很好很需要，但是我想那个它里面也讲到它那个历史的演变，那个根基是在于主耶稣对教会的托付，主耶稣对教会的提醒，主耶稣对教会的一番的教导。这个教导提醒就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里面所提到，启示录是使徒约翰在晚年所写下来的一卷书，这里面使徒行传不是启示录里面特别在一开始讲到圣经里面好多卷书都是约翰写的，但是你如果仔细看，包括约翰福音，包括什么约翰说，约翰从来不提他自己的名字，对不对？但约翰用一个很特殊的方式描写那喜爱的门徒或那怎么样神所爱的等等来表示的暗示是他自己，但唯有到了启示录他很清楚的写下是谁，是他的名字。为什么？他表示这里面所写的不是他说的，他只是一个忠实记录下来的人，是耶稣基督透过他像众教会所说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在约翰在启示录第前面第一章里面讲到这个背景，第二章第三章里面 神主耶稣透过约翰对七个教会所说的话，我想不但在当时的世代，对那七个教会，对那七个有代表性的教会，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提醒，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的警告，是一个严肃的一个劝诫，对我们今天任何一个后来的世代的教会同样的重要。因此我想这一段时间我们透过这几篇的信息，透过这几个来看一看什么是健康教会的标志，什么是健康教会的标志。今天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经文，首先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一节，因为这里面有七个教会也蛮多，我先分了几段来讲。今天所要谈的是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一节，请我们翻开圣经，或者是你可以看这上面的荧幕，我们一起来攻读这一段神的话语。第二章第一节，请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事可取，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毁的人。你也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事实上这一段的经文是写给两个教会我们刚刚还少读了第十一节没有关系我们等一下再看。圣灵这个写给两个的教会的提醒，一个是叫做以弗所教会一个叫做士美拿。那如果你们对当时的地形有一点了解的话，当时写这封信的这个约翰应该是被下放，被放逐在这拔摩海岛，在这个土耳其的外面一个小岛上面，因为他是一个教会的领袖，因为他是一个耶稣的使徒所以因此被捉拿，被罗马的这个帝国关在这个拔摩岛上面。很多人相信那边做苦工因为这个开采矿石石头很多这种石材，所以他在那边所见到的异象。当时在那个时候，教会的范围在小亚细亚这一带，以弗所为中心，这七个教会刚好走一圈所以这些的信大概托了使者所带去。以弗所教会是第一个收到这个信，第一个被提到的。以弗所在当时的世代可以说是一个中心一个很重要的中心。为什么以弗所教会这么重要呢？大家都知道以弗所教会是怎么开始的是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开始，保罗自己花了很多时间在那牧养教会，保罗甚至后来还差派了谁在那里牧会，你们都读过叫做提摩太，对不对？提摩太也在那边住过，也待了很多的时间，一直发展到附近的教会。相传最后这个使徒约翰也把耶稣的母亲接到那里去安养天年这个有教会的历史的这样一个的传言所以这个教会的重要性可知道，在当时的时代，这个城市本来在那个时代，第一世纪的那个时代，也是一个大都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可以说是罗马帝国在那个在小亚细亚里面一个主要的城市。当时 我们也知道，我们读过以弗所书，也读过使徒行传，里面当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亚底米斯啊，就是一个亚底米神庙，在世界的七大建筑之一，是非常非常，那里人是非常非常的觉得骄傲，这是他们的中心，教会在那里被建立，有如今天好像教会被建立在一个世界上的焦点的这些的地方，像北美洲像一些的重要的国家里面的城市，教会被建立在那里，教会被建立在这个地方，的确是一个很有战略性的地点，但是也非常非常的要小心，因为在这样的据点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的引诱压力来到教会，如果站立不稳，很容易就跌倒，以至于失去了教会的功用。这段的经文一开始提到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说，这个七星呢，这表示是那个七个教会的所谓的领袖，教会的领袖，神所安置在那里面啊，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神其实表示他在眷顾这些的教会，神的灵一直没有离开这些的教会，神在引导，神在看顾，神在保守。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呢，他就提醒这些的教会，今天我们没有细节，这一次的重点我过去讲过这些的比较花的是多比较多时间仔细讲这每一个的教会的一些情况，但这一次我的重点不再讲这些，我只稍微提一下。但在这以弗所教会的里面，我们从刚刚所读的这些里面，我们就发现它的特色，它是一个第一第二世纪当中一个使徒时代的一个教会，因为有使徒在里面待过，也是一个最初建立的教会，所以主在这边所提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他用这样的话提到这个教会很好，这个教会在这么长的时代当中忠心爱主，做了很多的事。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说提到什么，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试验等等等等，表示什么？这是主对他们的称赞，表示他们是热心侍奉主，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手做了很多，为主的名做了蛮多的事情，这些都是神所称赞他们的。教会在到那个时候，一个很有建树也很有发展的教会，这样的教会容易让人就觉得他们已经自满，让他们自己觉得哦，他们已经够好了，他们不需要再提醒再教。所以他提醒他说，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我知道你也能够忍耐，你也能够认出假使徒，你也能够辨别这个所谓真道，你也能忍耐，也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这些都是很好很好的一些的称赞的话语，称赞的话语。但是就在这些个七个教会里面的大部分的形式一样，神的话语话锋一转，一针见血的提到他们的致命，提到他们最需要被提醒的，最需要被提醒的。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圣灵的提醒，他说什么呢？责备你什么？你说这个教会已经够好了，我相信那个教会的发展已经是相当那个时代是一个指标性的。他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常常想，为什么主要这样的讲？为什么这样提醒？因为这个教会是一个最初的教会，一个这个教会很可能是当时那个时代旁边很多教会的所谓的母会母堂，很多教会从他们那里发展，那是第一个使徒所建立在当地的一个教会，这样的一个教会，最初的教会如果最初的爱心离弃了，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第一个教会开始走偏了，后面的教会走偏的机会就更大，那个所带来的影响就更大。他也提醒他们，如果你们在这个事情上不提醒、不转回的话，他说我就要怎么样，我就要把你那个灯台挪移，表示说那个教会就不再能够成为为主发光、为主作盐、为主能够来宣扬见证的一个的教会。他说你做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那是何等可怕的事！一个教会不能够在那个时代做一个灯台的功用，因此在这里圣灵所说的话我们要听，我们在这个时代也要听，到底主耶稣提的是什么呢？什么是起初的爱心啊？起初的爱心，当然我们讲到起初是原来最开始最开始，我们知道所谓的起初的爱心表示是教会的开始，教会的开始我们都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二章提到教会的开始是什么样，是凡物公用，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他们天天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 神使徒的教导话语，然后祷告，然后用来用餐等等，这些都是教会最起初最起初的作为。也是因为教会这样的起初的作为，遵照神的话语，彼此的相爱的心，耶稣基督一再的提醒，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也在提醒，要有彼此相爱的心，这些都是最初的爱。但最初的爱如果发展到教会应该发展到某一个程度开始失去的时候，那个是最危险最危险的事情的来到。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作说这起初的爱心，我觉得有时候让我们会有一点点的有一点被就是稍微忽略掉一些的事情啊。因为这个爱呢，其实爱吧又把心在下面啊，就是变成了这一个名词叫做爱心啊，会让我们误以为什么呢？误以为这个爱，所谓的爱是在什么，是要在心里面就够了，在心里面相爱就够了。就是说只要在心里面火热，只要爱在心里口难开就够了。我想这个就我们人来讲都不太够，何况神来讲呢？如果说爱只是在心里面不在我们的手上面，或者是相反过来，有些的爱是只在嘴巴上面却不在心里面，都不够，那都不是所谓真正的爱。一个所谓的真正的爱是要回到耶稣的提醒，回到耶稣基督的提醒，到底是什么是真正的爱。记得圣经在新约在最后的阶段里面很多对这个提醒。两个礼拜前我提到彼得，提到使徒彼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彼得软弱退后，以至于最后主耶稣要重新坚定他的时候，坚定他的信心呢，在提比利亚海边三次向他的，在他显现当中三次向他问话，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因为主要使用彼得，主要重新的使用彼得，他需要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拾回他的爱心，恢复彼得起初的爱。那个是起初的爱，那个爱是什么爱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哈，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学问，你们都懂，你们都懂希腊文，对不对？你们都知道那个我们中文爱就是一个字嘛，中文 了不起那个爱只有两个，一个是简体字，一个是繁体字，一个是里面是心的爱，一个是朋友的爱，有了。其实这两个也很好的描述啦，英文也就是一个 love,L-O-V-E 啊。但希腊文里面爱有三种，有一种是那种所谓情欲的爱，我就不提那个字了，那个圣经上面很少用。另外两个我们常用的，一个叫做 phileo， 就上次我讲到那个菲拉铁菲的教会那个字，那个是讲到是一种感情的爱，兄弟的爱，一种人的情感上面流露的爱。那一种的爱是人类当中很重要的爱，但是那一种的爱很可惜，因为人的感情的爱是受环境受情况的影响，即使是兄弟，即使是什么朋友，即使是亲戚，在环境的改变当中，那个爱可能都会褪色，都会改变。所以那个不是圣经上面说很真正神对我们的爱。因此对神来自于对我们的爱，或者我们对神的爱的回应，圣经上面用另外一个名词用的很多，叫做 agape， 我们叫做中文把它翻成爱加倍，有人很喜欢这样翻爱加倍 agape。 那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强调很多，那个强调的是一种坚定的爱，是一种不改变的爱。有人说那叫做理性的爱，有人说那个是一个不但是一个理性的爱，而且是一个有行动的爱，那个爱是那个意思。所以当时主耶稣在提比利亚海问彼得的时候，三次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彼得也三次的回答他，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大家都记得，对不对？那请你们告诉我，你们知不知道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用哪一个字？ agape。 好，很好，你们都很有学问，哇，我们家很多很多专家。主耶稣问他是用 agape 问他，但彼得怎么回答耶稣？你用哪一个字回答？彼得回答的是 phileo。 主耶稣说你可以用那不坚定不改变那个爱，那个有行动的爱，爱我吗？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我想彼得很谦卑啦，彼得说我没有那样的爱，我爱不了。彼得这个人很坦率很坦直啦，他说我只能够用那个有感性的爱，我只能用那个情感的爱，我只能用我有限的爱来回报神的爱。彼得以为他很谦卑，彼得以为他这样做是很真实，但是没有想到主耶稣听了这话以后，主耶稣告诉他你牧养我的羊，但是主耶稣 话还没有讲完的第二句又来了，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主耶稣又一次问他说 Are you can 用这个 agape 可以用那个这个不改变的爱来爱我吗？彼得再一次回答说，我告诉过你了，我只能 fidel 我的这样爱你，我只能用这样的爱来表达我的爱。主耶稣说，那你喂养我的羊，好了，你这样的话你就牧养就喂养。可是他万万的没有想到，主耶稣对他两次的回答满不满意。主耶稣知道够不够，显然是不够。主耶稣又第三次的问他，第三次的问他的时候，彼得又再一次的回答。彼得想说，今天耶稣耳朵不好啊，所以问了三遍，又回答他。彼得回答了这边话的时候，圣经上面有一个旁边还有一句话形容说什么？他就心里忧愁，是不是？你们读到二十一章之后的，为什么彼得心里忧愁？是因为觉得耶稣复活以后大概没有完全的恢复，耳朵不太好，听不太懂他的话，是这样吗？不是的，因为我们的圣经都看不出来，因为主耶稣第三次问彼得的时候，主耶稣已经改变了他的话的问法。主耶稣不再用 agape， 所以说两次我问你只能用 phileo 的话来回应我，你只能用那有限有那可能改变的爱。比耶稣第三次问他说，既然这样的话，我问你，你能够用这样的爱来爱我吗？你这样的爱能够爱我？所以主耶稣第三次问他的时候，不再用 agape， 主耶稣用的是 phileo。当主耶稣这样的问的时候，彼得刹那间明白了，他明白了，原来主耶稣对他的期望，主耶稣对他期望是那样的爱。但主耶稣知道他不可能，主耶稣降低了对他的要求，主耶稣降低了对他的期望，因此彼得就开始心里忧愁。那是那个意思，不是因为其他的，因为我们的翻译里面看不出来这样的意思，是一种原来神要我们的爱是这样的一个爱。所以彼得那个时候刹那间他明白了，他开始体会，因此在彼得后来的一些的行事著作里面可以看得到这些东西。到了彼得前书看得最明显，彼得前书到了第一章，我上次讲到我后来没有机会提的，他讲到最后说，他说讲到那个爱的增长，讲到他在第一章的这个后面他提到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爱弟兄的心不可有虚假，然后我们要彼此切实的相爱。彼得前书在那边开始提到，那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彼得在那里讲到我什么叫做彼此切实的相爱。这是我们中文用要想办法把那个意思翻译出来，用最能够表达的方式，因为那里用的是 agape， 那里用的彼得强调说，我们弟兄之间，弟兄姐妹之间，教会里面我们应该有的爱是那个真正不改变的爱，是那个没有条件的爱，是那个有行动的爱。那个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今天同样的，在这一段书里面，我想你们也可以猜得到，约翰所写下来提到主耶稣告诉他们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是把起初的爱心，那个爱就是讲到起初的 agape， 起初我们因为神用那个完全没有牺牲没有任何要求代价的爱我们，我们用什么来回应？神当然知道我们有限，神知道我们有，神也希望我们用那个有理性，用那个知道我们应该爱他而去爱他，用那个我们所有能够有一个不改变，而不是用那种情感性的啊，今天好了，今天高兴了就多爱一点，明天心情不好就少爱一点，不是那样子的，或者是90%有所保留的，不是那样子的。但是这个 agape 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说那个爱是需要有行动的，爱是需要有行动的。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很常常在我们这样的世代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多的事情只在嘴巴上，而不是在真诚的行动上。神基督要求人对他的爱，不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对主的热爱，心里面没有了那样的热情，所以受责备。圣经上所提到的有关爱有两方面，第一个就是在行动上要有行动的爱，第二个这样的爱是要能够用人的爱来证明对神的爱。换句话讲，我们如果说我们爱神的话，我们不能够爱人，那不是真正的爱神。我们圣经上要求我们的爱是有行动，而且这个行动是用在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彼此的相爱，那才是一个爱神的一个的证明，爱神的一个导引。今天教会有两大项的一个错误或两大项的罪，一个是在信仰上走偏的，这是教会上绝对不可犯的错误，在信仰上走偏的。第二个罪或者第二个错误是教会失去了爱的行动，是教会失去了爱的行动。失去行动的教会，失去爱的行动的教会，很快就会失去亮光， 因为已经失去了灯台的作用。教会不可以失去爱，这个爱是要有行动的爱，这个爱是要透过我们，你说我们爱神，但是我们如果不能够爱弟兄，我们不能够在人当中学习彼此相爱，用那个真正的爱去爱的话，我们就会失掉了那个行动，教会就会被坠落下来。主耶稣提到的这个话很可惜啊，以弗所教会的光景啊，你们可能知道，其实以弗所教会后来没落了。主的提醒在他们当中，很可能他们没有记住。大概在差不多第二世纪、第三世纪以后，到第五世纪，这个教会就完全的没落啊。这个教会还留下了一些遗迹哈。今天你们如果到土耳其去旅游，可以到以弗所那个城市，那个城市还留下一些遗迹啊。你们常常看到那个镜头上有一些的图片上有一面墙。好像那个澳门啊，你们去过澳门，澳门有个大巴山教会啊，有一面墙留下来，有点类似那个情况。那个不是我，那是以弗所城所留下来，以及那个城后来就完全的没落，完全的灭亡，很可惜。今天圣经上说，主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是一个提醒，要有爱，要有真正的爱。一个有爱心的教会是表现在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表现在我们对弟兄姐妹的关怀。的确，我们的教会，我们任何一个教会都很容易哈。最好的一个形容说，最好的一个提醒说，我们基本上对慕道友都很关心的，对不对？任何一个慕道友，如果他还没有信主，哇，大家一拥而上哦，嘘寒问暖呢，又帮助他，又带他做什么什么什么。曾几何时，当他一决志信主以后，这些人都不见了。你不要笑，你当中可能都有这样经历哈。啊，怎么搞？当慕道友还好，还有很多关心哦。难怪教会有人喜欢做十几年的慕道友哈。做了基督徒以后，就没有人关心了，没有人嘘寒问暖了。那再待久一点哈，不但如此，当做了童工以后更糟糕，不但没有人关心了，常常就有很多的要求啊，甚至有一些的责难。在侍奉当中，在教会当中，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的爱是不分慕道友，不分基督徒，特别对主内特别强调，我们要彼此相爱，要彼此切实的相爱。那个深深的爱是有行动，是有关怀，是一种在神里面眼中看到的，是一种可以做见证的，让人家可以羡慕的，有生命的爱。今天第二个主耶稣在这里的提醒，讲到士美拿的教会。士美拿教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会，在当时的世代，离以弗所不远。士美拿教会在罗马时代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教会。士美拿的教会啊，今天没有太多时间讲，因为他的重点，主耶稣在这里没有责难他们，没有责备他们，这是很特别的。在七个教会里面，大概只有两个教会是这样的光景，主耶稣没有责备他们。主耶稣就提到这个教会是一个什么，有人说这个是一个很富足的教会，哎，你说不对啊，他明明说他是什么，你的贫穷嘛，是不是？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教会是一个受苦难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在那个当时受到极大极大的责难，因为主的名在代表在第二第三世纪里面特别代表第二第三世纪，以弗所代表是第一第二世纪里面那个教会最初的教会，第二第三世纪里面士美拿是一个代表苦难的教会，因为那个时候的苦难的来到、哦、你说那个苦难的来到，这里面提到了一些哈，他说你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毁谤的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伙的人。这里面讲到的背景是，当时在那个教会当中有一群的人，他们自称是犹太人，他们专门做破坏教会的事情，他们专门跑到基督徒的当中攻击他们，迫害他们，甚至让他们告到官里面，使他们受苦受难，然后他们自称是犹太人。所以这里提到的将来在他们当中所发生的事情，这些人其实不是真的犹太人，是什么？是撒旦一伙的人。我想这样的一个的受苦受难，的确好像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难处。今天很多的时候啊，很多人说我们基督徒里面最困难的就是说我们发现了、啊、这些的难处哈、啊。很多的一些的苦难呢、啊，不是来自于外面的社会啊，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弟兄啊，是来自我们自己的家里面呢、啊。主耶稣在被卖的时候，他也暗示啊，暗示他那时候卖他人是谁啊？他说跟我同桌吃饭的用脚踢我。有没有读到圣经里面这句话？那个形容词是很微妙， 跟我同桌吃饭的人应该是我的家人，我的朋友，跟我一起最亲近的人，却用脚踢我，表示那个主耶稣心里面很痛啊。没有想到真正卖他的，让他上十字架说，虽然主耶稣是为此而来，但是真正这心里面诡诈，心里面有这样的人，是他同桌吃饭的人。今天这里面提到的也是，是犹太人，好像是他们的兄弟，好像是说我们是同样信仰，但是却在暗中迫害他们。可是主在这边提醒他们，你们也知道那支撑犹太人所说的毁谤等等等等，他说你们这个是你们现在所遭遇的，但是后面所说的是什么？是更大的，更大的苦难。他说你们将要受的苦你们不用怕，他预告他们将来受的苦更大的是来自于政治上，来自于罗马皇帝所受到的。他说你们必受难十日啊，你们中间有几个人下监等等，受难是讲到后来有一个罗马的这个的皇帝，他有十年的执政的时间啊，这个是在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罗马皇帝叫 Diocletian， 他是一个非常残暴，他大概主后284年他即位，有十年的时间迫害基督徒，非常非常的厉害。他迫害基督徒没有任何的理由，他登基的时候本来没有想对付基督徒的，没有想到他有一次参加一个无教的一个邪术的行动啊，居然发现法术不灵了，他就归罪于当时在场的基督徒，归罪于当时在那里的基督徒。他下了命令要所有的教会的领袖参加他们的献祭大典，那这些基督徒当然不从，因此他就一下杀害了3000多名传道人教会的领袖，用石头打死，钉十字架，还要喂狮子等等等等。所以在那个时代里面，那个十年当中，他所谓患难的时日，他说你们会受到极大的迫害，但是他提醒他们，这个不是警告，是提醒他们，你们勿要自始忠心，勿要自始忠心，我就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把那生命的冠冕赐给你。我们想到在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在中国的这个大陆的教会过去所受的一些的经历当中，里面有蛮多能够印证，在这个苦难迫害的当中，有多少人为了这个名，为了这个缘故，可以坚持，可以坚持到底，可以为主的名坚持。这个是需要在神面前也被提醒的，一个教会要有见证，要有爱心。因为如果没有爱心的话，没有那个爱，好，不用爱心，没有那个爱的话，没有那个真正的爱的话，就不可能怎么样为主的名受苦啊，没有爱的基础，不可能的。今天哪一个人愿意为你不爱的人受苦了？大概没有了。所以那个爱是最根本的，那个起初的爱是根本。然后呢，见证不但在爱的上面，而且能够为主受苦，为主做见证，在每一个世代当中。今天我们有没有受苦呢？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受不受苦啊？有人说那个在外表上，在物质上不受苦的，比那个受苦的更糟糕，更危险了，更惨了，因为我们没有抵抗力，我们没有预防的能力啊。的确，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当然也受一些苦，我们的苦可能不一样的苦，我们的苦可能是一些其他方面的迫害。但是重要的，我们事实能够自始终，是不是能够在这个世代当中为主站立得稳？这边说到的是，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里的冠冕讲的不是那个国王皇帝所戴的皇冠啊，那个有钻石，不是。这里讲的冠冕是那个希腊文，懂希腊文在那个时代都懂的是什么？是这样的运动比赛哈 ，Olympic 你们都懂哈 ，Olympic 得奖的时候就给你一个什么桂冠啊，那个冠冕，他在讲的是那个冠冕，所以那边的人都懂，那个时代都懂，他们得了生命的冠冕是那样的一个冠冕。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是否能够为神至始忠心得到冠冕？讲到冠冕，今年才举办过 Olympic 啊，今年在伦敦的奥运才玩不久，大家都很重视。今天如果问你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什么是第一次在中国出生的人得到在奥运会的第一面金牌？有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再解释一次哦，我没有说一定是中国，我说第一位在中国出生的人得到第一面金牌啊。你们大概都不知道，因为你我们大概都还没有出生。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已经出生了哈，大概有人出生的啊。这个事情发生在1924年，第八届 Olympic， 有一个人，他是在1902年1月16号在中国天津出生的，很可惜他不是中国人，他是白人，他是苏格兰人啊。 他的父母都是在苏格兰到中国宣教的传教士啊，但他的儿子中文的名字哈、啊、叫做李爱瑞啊，他叫 Eric Henry 啊 ，Henry 的 Lido， 他是叫做李爱瑞，他父母都非常的爱主，都是宣教士，他在中国天津出生。1924年第八届奥运，他成为全世界的传奇的人物主角，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短跑项目夺金牌的一个的，其实他最擅长的不是别的，是百米，他跑百米。他当时的所向无敌啊，在那个1924年的奥运里面，他注定的一定得到金牌。可是没有想到事情的发生是很微妙的。他父母是一个爱主的一个宣教士，他从小就是一个爱主的人，他为了信仰的缘故，他可以牺牲掉一切。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他最尖峰最重要的时刻，1924年的 Olympic 100米的决赛，日期定在的是星期天，这是极大的挑战了。李爱瑞他当时就决定，他为了信仰，他认为他是一个神的儿女，星期天是一个敬拜神的日子，他不可以把这个最重要的日子放下，而去从事一些世界上所看为虽然是很重要的事，所以他决定放弃，他不出赛，星期天决赛的星期他不出赛。哇，这个消息全世界来的压力，包括英国的国王贵族各方面的压力涌到，说你不可以啊，为了国家都给他很多大高帽去戴，你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但他毅然的决定，他说主日是归属神的日子，他说我不在这一天参与任何的比赛，这是我的信仰所坚持的，因此他放弃了。可是他的放弃是有智慧的，虽然他放弃了这个项目，他却报名了另外一个不是他擅长的项目，叫做400米短跑，400米中距离了，不是短跑了。他报名了400米，大家都不看好，因为他不是跑400米的人了。你们知道跑百米跟400米是不一样的，百米就是要冲刺那个重要的10秒钟嘛，或者前后，但400米不是啊，是四倍，那个耐力其实训练不一样的。他报名了，可是没有想到那天决赛的时候， 他不但跑进决赛，也很优秀曾经跑进决赛，那个枪声一响，他奋力一跑，他不但跑到了金牌，而且创下了世界纪录，哇，大概三十几秒吧，38、39秒多，反正很快的啦。他创下了世界纪录，他用他实际的行动证明了一件事情，坚持原则，甚至看起来是为主受苦，但是怎么样，可以做为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其实他的见证还不至于此，你说哇那很好，那我们都不会是跑金牌的人，我们那个为主是什么见证？其实他真正的见证是他生命的奔跑。李爱瑞他后来回到了中国，他在1925年得到金牌以后，1925年他也成为宣教士回到了中国。你们都知道1925年那是什么一个时代，那是一个日本侵略中国的时代，是不是？在那个时代当中，开始所有的在中国的地方开始被日本占领，有一些的所谓的宣教士就被关进了集中营，李爱瑞就是因为这样子被关进了集中营。他为了神给他的使命，他回到中国宣教，虽然那个环境很艰难很困难，他一个奥运金牌的身份回到中国，没有想到日本人不还是把他关到监牢里面，关到集中营。大概是1925年吧，哦不对，是1945年、他回1925年他回去，他一直在中国做宣教，到1945年2月21号他安息在山东潍县的日本的这个集中营里面。他应该还是很年轻的，1925年得金牌，1202年才出生，到1945年三十几岁。他为了他信仰，为了他的原则，他可以为主摆上，为主受苦，为的是传扬福音，为的是他回报神所给他起初的爱。今天我想这是一个见证，这是一个放在，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要去看的话，这个事情拍过一部电影叫做 Cherry of a God a Fight。Cherry of 什么 ？Fight，OK，、okay, 对，中文叫做什么？火战车对，火战车 ，OK。但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今天我们社会当中，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可以为了坚持原则，可以为了为主的缘故付上这样的代价，在乎我们肯不肯。我们的教会更是这样，今天教会是否愿意恢复起初的爱，是否愿意坚持为了受苦，可以为神的名而受苦，即使牺牲的掉了一些可以拥有的一些的权利，我们是否愿意站立得稳。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也作为我们对神话语的回应。这首诗歌告诉我们，我们愿意献上自己为祭。李艾瑞是一个献上自己为祭的人，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同样的需要我们这样的勇气，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见证，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于你。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顺服于你，灵火熊熊来焚烧，恩膏是一斤，迈开真正步伐，高举基督旌旗，你看我们为花朵，以我们为心病，让我们从前那位高大的帐幕，我们起来堵住其中的破口，重修毁坏的祭坛，双飞入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我稍微快一点进行，跟上这种张伟吉，双击一声赋予你，灵火焚风来焚烧，恩膏是一剂，迈开征战步伐，高举基督精兵，你看我们为华冠，以我们为精兵，让我们从前大卫到他的帐幕，让我们亲切走其中的破口，重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让我们重建大卫祭坛，我们重建大卫到他的帐幕，我们起来堵住其中的破口，重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天父，当我们今天众人愿意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献在你的祭坛上面，让你的烈火，让你的灵火来焚烧我们，烧尽我们一切不为你自己所喜悦，烧尽我们一切你自己所要铲除的这些的杂质，让我们的生命被你炼尽，让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愿意。